好，大家晚安。我们的课程已经到了马尔谷福音的14章66节啊，就是耶稣已经在总督府受了审判，在大司祭府受了审判，公义会前受了审判，在送到这一个总督府之前，那有一个插曲是伯多禄啊，他否认跟耶稣有关啊。我们在马尔谷14章66，我念一下到72节哈。伯多禄在下边庭院里时，来到一个大司祭的室里，看见伯多禄烤火，就注视他说：“你也是和那个拉扎勒人耶稣一起的。”伯多禄却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什么。”他遂走出去，到了东廊，鸡就叫了。那时使女看见他，又给那站在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伯多禄又否认了。过了一会儿，站在旁边的人又再对伯多禄说：“你的确是他们中间的，因为你也是一个加里勒亚人。”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并发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就叫了第二遍。伯多禄遂想起耶稣给他所说的话：“鸡叫二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好，这个经文就是很著名的伯多禄他三次否认啊，他自己跟耶稣有关系啊。那么从这个文学的层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面的第30节里面啊，耶稣就已经在晚餐厅里面预言过了嘛哈。预言说，在今天这一夜，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前面第30节的，然后呢，前面第54节还说了，当这个耶稣被带进大司祭府的时候呢，伯多禄远远的跟着，然后呢，跟大家在庭院一起烤火取暖啊。那现在66节是承继的哈，前面的30跟54节。那我们在一般的文学的讲法就是很清楚，30跟54节是一个铺陈，我们说埋下的伏笔啊，为下面的线索已经准备好了。好，这个内容是已经准备好，然后呢，到后面的那个72节呢，就很清楚，就说什么鸡叫了两次，啊，第二次啊，因为在前面30节耶稣预言的嘛，今天啊这个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个鸡还蛮听话的，就叫了第二次。这你呢，给真的故事里面当做笑话听吧啊，这样子。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叙述哈。在文学上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会把一些重要事情重复的表达，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如果很多的暗示的方式。好，这是整个的布局嘛。那故事很简单的，是单一的一个门徒伯多禄。那么他呢，面对耶稣在司祭府受审判，他内心的这些这个错综复杂的感觉，以及当人开始到他面前提出一些问题时那他对于一些整个事件的这个担忧跟害怕，他做了一些可能超出他自己本来预期的回应那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相信了，这个故事留下来了你看来当然不光彩嘛。那你可以看见的是，初期教会团体啊，他们一定是有经过反省或者是选择，他们在写耶稣的故事，他们一定把很多故事删掉没有写，有很多他保留要写。那当然是删掉的，我们大概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删什么。那留下来的，像这个故事留下来了，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故事对初期教会很有意义。他才留下来嘛，他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我们看啊，你看这个中资的成绩这么烂，这一定不是目的的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怎么样？觉得这故事相当具有这个纪念的价值，对信仰团体有帮助，或者说可以是一个警告吧，至少就是初期教会觉得这故事对他们的信仰团体、对初期教会的发展、的信仰的成长是有帮助的，他们留下来。你去思考，特别是你要思考这个过去的人写故事跟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会好像会强调客观的要如实的表达过去没这样的需求的， 过去所谓的圣人传记，我曾跟各位提过，像你看圣方济啊，方济的故事比较老的方济故事没有缺点的，连他的缺点变得很可爱啊。所以我们现在新的去重新解读，我们从透过一些历史的研究方式去看，发现这些人啊，他们在当时有很多困境的。他们我们今天比较强调的是这个人在那个情境当中他这样子长大啊，那他是怎么样去从那个困境当中蜕变出来的，这才是我们可以学的嘛。他如果生下来就完美的，我们说话连缺点都很漂亮，那我们学什么呢？那这边是一样。所以留下的故事要知道，他们在写故事时候呢，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已经相信伯多禄是第一个宗徒，宗徒之长。他们大概就是我们不要说讲虚假的吧，他至少不会留下一些消极的因素。他如果留下来了，那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同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在他们初期教会可以是个帮助或是个教训。我们是这是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看。所以我们会说哈，譬如说我们会说耶稣给门徒洗脚，卢旺福音的故事应该是真正发生的啊，因为他们不会去创造一个让天主子啊，他们信仰中的信仰的对象去做一个炉杯的工作，除非是这个他真的做了，然后呢，他们也读出了那个事情的意义，他们就洗下来了。大概是一个，你就是回忆一下，我们去回忆，就是这些文学的过去，他们写文章的那些背景啊，跟今天的这古往今有一些这个基本的差距的。那这故事我们看，它给我们什么教导？我们读一下，就是现在66到68节是很清楚的。伯多禄呢，就在那个庭院里面，这边说下边的庭院里面，那下边当然有个相对的上边嘛，就下面跟上面。那这个很简单，因为本来是什么？耶稣在受审在司祭府里面嘛，所以府是比较高的嘛，就可能有个台阶上去高，就是这个简单相对的高低的差别在写的这样，这很简单的好像是。好，然后呢来了一个使女，好，他看见伯多禄烤火，大概还是天气冷嘛，因为在那个逾越节哈，就是大概就是春天的时候啊。好，那么他呢就是来了，然后说你也是那个拉扎勒人耶稣一起的，不过作者没有说他怎么认出来的啊，没，这个不是重点。对，反正他就是被认出来了哈，可能这个使女就是一看这个人哈，可能是在这边比较陌生，或者也许伯多禄怎么样，他可能也遮遮掩掩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有写，反正就被认。然后伯多禄怎么样？他立刻否认，而且双重否认，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啊。你看见这个方式啊，你本来讲我不知道就够了嘛哈，不知道，或你为什么说？但这个你看见是非常强调性的写法啊。好，那么这个否认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啊，伯多禄他真的否认啊，这是不容怀疑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否认，当然你知道，否认的反面就是承认嘛，或者是什么信仰的宣告。那我们当然就想起了马窦福音里面啊，或者是别的福音传统常常说的话嘛。耶稣譬如说在马窦福音第10章啊，在派门徒传福音时候说怎么样？凡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主的父面前也承认他，我在我天上的父亲也承认他啊。谁在人前如果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亲也要否认他。路加福音12章第8节有一样的故事写法。对，这是相对的，可以看见这伯多禄目前这一个呢，这个否认的，他的背后的那个所反面的那个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好，所以这个伯多禄呢，在大司祭庭院当中呢，他的言辞是闪躲的啊，是不确定的。他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啊。有趣的是呢，那么这边就说怎么样？那时怎么鸡就叫了啊？那有一些这一个手抄本啊，特别写怎么样，加了一个第一遍，因为他有第二遍嘛，对对啊，就是可能就是比较老的手抄本就是鸡叫了就完了啊。然后呢，有一些晚期的抄本就可能就很就是自己愿意多加一点，为了相对于第二次啊，这个当然不重要了。好，这边鸡就叫了，当然是第一次，因为前面没有更早的一次嘛。好，接着呢69节，那个使女看见他，就又给旁边的人说了。 啊，这次怎么样？是对旁边的人说啊，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啊，本来没有直接针对伯多禄讲话嘛，对不对？他也要否认，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啊，听见了旁边的人谈话啊，虽然是这个使女第二次的指认啊，但是呢，这个身份很清楚啊，好像是这个使女要告诉别人。来指认这个伯多禄是耶稣门徒的身份，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这大概可以看见是一个信仰团体的关系了。所以前面你看一开始的第一个这个讲的话呢，是说你也是跟耶稣一起的，是两个个人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次是什么？是他们中间的人，就不只是耶稣了，包含耶稣跟门徒团体。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说第一次那个否认，可以说伯多禄他我不知道不明白，当然也是一种否认的方式嘛，就他否认了跟耶稣单独的关系。现在是你可以想象，可能是一个初期教会的理解是怎么样，伯多禄不仅否认了耶稣的关系，也否认了他跟这个门徒团体的关系。好，然后最后七十节就说，过了一会儿，那站在旁边的人又再对伯多禄说，你的确是他们中间，因为你是加里勒亚人。好，那么七十一节你看见伯多禄怎么样诅咒发誓，啊，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呢用诅咒跟发誓，就非常强的表达方式了。好，那这第三次了哈，那这次是什么？是站在旁边的人说的。好，一样哈，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没有说啊。那很有趣的，相同的故事在马窦福音哈，马窦福音的26章第73节加了一个解释，他说你也是他们中间的，你的确是一个加里勒亚人，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所以前面如果那个使女讲话，他就摇头就好了嘛，不讲话就不露馅，对不对？他一讲一个老广，对不对？是北边的这个加里勒亚的口音嘛。那的确是的哈，那个地方是有一些差别，因为这个加里勒亚相对是就是属于的乡下嘛哈。那耶路撒冷可以说讲金片子。哦，就这个语音会泄露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很清楚的。好，那这个时刻怎么样？伯多禄就非常激烈的否认了。哦，现在的否认是升高成诅咒跟发誓。啊，你可以想象这个背后可能有非常多的话要说了啊。你可以想，可能他真的害怕，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们对于耶稣要采取的这个判断了。很害怕，然后觉得怎么样，立刻鸡就叫了第二遍。那你要注意到这个鸡叫是蛮有趣的了，就你读这个圣经啊，特别是读福音的故事，那鸡叫其实是一种那个计时的方式啊，就是我们这个罗马人把这个白天嘛分12个时辰嘛啊，就是从第一到第十二，那么说第三时辰是我们现在的早上9点钟嘛啊，第六是中午的12点嘛，那鸡叫也是或许夜半啊，或许一鸡叫，或许天明嘛。鸡叫也是个本来是个计时的时间。那以前的鸡比较乖的，会按时叫，不会乱叫，对不对哈？现在我们鸡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对不对？就点灯啊，为了要催促它长得快，对不对哈？真的这个没办法的。以前那个鸡，可能我们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小时候家里面这个住过农的话，养过这个鸡，你知道那个鸡是晚上还它也睡觉的嘛？它真的是该叫它得叫的了。那一叫人民啊，大概人是起来的，准备要喂鸡的工作就要做，对不对？那等的时候那个鸡哈、啊、还是蛮乖的，对不对？好，这鸡叫第二遍，好，这是一个当时认为啊，鸡叫第二遍的就夜晚结束了。好，我们知道哈、啊，我刚刚说这个是计时的事情，因为有一段话，马古13章哈、啊、35节，啊，耶稣在这一个这个末世言论就说你们要醒悟啊，对不对？因为你们不知道啊。家主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晨。你看到没有？傍晚我们大概吃晚餐，夜半大概12点嘛，那鸡叫你讲3、4点钟， 啊，然后清晨天亮，所以天天亮什么就你可以讲这个众鸡齐鸣了、啊，这第二次就叫了嘛，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时代。这时候怎么样呢？那伯多禄就想起了，他想起了耶稣曾经说的，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放声大哭。好，这个想起啊，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他真的怎么样，一个很特别的，可以想象耶稣曾经的话留在他脑海里面的。那现在这个想起是怎么样？是引导他怎么样走上了悔改？这不你就会就写的非常多嘛。前面耶稣的预言的时候呢，他是坚决否认的嘛。啊，我绝对不会，无论如何我不会不认你。他现在知道了，这边这就没有写的文字就表达非常多了。至少第一个他知道他自己不可靠。哦，不要这么强的哦，就是简单讲啊，不要跟耶稣争辩。这就讲，这主的话要听。那当然怎么样？这个想起不是让他单纯的感到难堪了，而是怎么样？他可以开始走上悔改。我这第一步嘛，这悔改的可能，当然不见得一定会悔改，对不对？那这个是第一步，得有这样的一个真正注意到过去耶稣的话啊实现了。那他现在该怎么样做？我们当然知道后来他是悔改的啊，他跟着犹大四是不一样的情况。好，这是伯多禄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的小插曲。我们看下面到第十五章了哈。那么耶稣就被送到比拉多前面去了。好，一到清晨，对不对？因为鸡叫两次了嘛，哈，所以一到清晨，司祭长、长老及经师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就把耶稣捆绑了，解送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然没有回答什么，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当时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众上去要求照常给他们办理。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解送来的，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临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又向他们说，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我可怎么办呢？他们又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却越发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之后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段审问的故事非常短了、非常短。你看读下来，至少一个最简单的印象就是他要呈现耶稣是无罪的啊，是被这些暴民然后受了怎么样司祭的这个煽动，然后才这么样的让比拉多去判了这么一个罪行。好，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景的更换啊，就是从这一个大司祭的府中，或从公议会就转移到了比拉多的面前，转移到罗马的总督面前啊。我们从这个第十五章这个判罪来看啊，那么前面十四章的全部都变成只是个序曲，准备者而已啊。因为真正能够定耶稣死罪的只有罗马总督啊，所以这个内容是远远超过了前面马尔谷十四章后面啊那个53到64节的公议会的审判啊。公议会审问耶稣重要性，这边真的就被相对化了，反而变得不重要啊。真正重要的是比拉多的审问，因为呢，在这个审问当中才有真正的判决跟判决的执行。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是在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这个苦难的过程，特别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跟死亡这整个报道啊， 当然是一个马古的，好像是一个历史性的报道，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啊，他也同时加上了他的诠释。我们光是读就知道了，耶稣是被诬告的，被陷害的，那就是他的诠释，对不对？对，要不然他会有很多的写法嘛，他就写在那里看，我们怎么看都发现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比拉多就是碍于这个群众的，你可以讲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比拉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屈服于群众？我们当然可以想嘛，最简单就是说，他不希望在那样的情况里面让这个场面失控。如果这个场面失控，群众暴动的话，他的罗马军队大概镇压也不是有问题的，也可以的啊，因为群众并没有真正的武器嘛。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传回到罗马，如果当时的凯撒听见了，是怎么样？这一个地方的长官没有能力嘛？这很可能会失去他的官职的，大家都是可以想的。那这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哈。那第一节是一个简单的过渡啊，从这个公议会去转到比拉多面前。然后呢，第二到第五节啊，是报道了耶稣在比拉多受审的情况，非常的简短。第二节就开始问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这蛮奇怪的，好像一见面就问这个问题，好像怎么样？这个是应该是可以想象是犹太人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的罪名，那很清楚怎么样？把他当成犹太人的君王，意思把耶稣当成一个政治犯在控告嘛？那比拉多现在就是按照这一个控告来审问他了嘛？你这边看的第二节当然是一个审问的问题，是判官去问一个被告的问题，那就是说别人这么告你，你承认吗？大概这个意思，是说那个控告的过程没有报道而已，没报道。就是这个马古因为这个用字啊非常的精简，很省略的。好，这第一开始二到五节这个审问的部分，然后第六节是开始另外一个过渡，就是讲的怎么样，在这个安息日，在这个逾越节，在重大的节日，他们当时的一个特别的传统习惯，我总督会释放一个人啊，直接说就特赦嘛。这个在全世界今天还是会发生的嘛，在重大节日的庆典呢，给某些人什么特色会发生的嘛。然后呢就开始讲怎么样，群众们居然要求巴拉巴，这第二部分了，从第七节以后就最后怎么样，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我们还是看见怎么样，比拉多他本来是希望如果有这么一个特色的机会的话，他希望借此怎么样来把耶稣给放了，可他还是认为耶稣是没有罪的，是无辜的，是被他们犹太的这一些，你可以看大概宗教领袖们因为嫉妒，他想说也许群众们会有点仁慈吧，结果呢没有啊，群众还是被什么宗教领袖们所影响的。但你看这整个的故事的讲话里面啊，从这个除了前面的一开始谈话，耶稣讲的第二节的话说你说的是，然后耶稣没有声音呢，到结尾都没有声音了。整个这个大段落里面啊，意思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哈、啊，耶稣就那么一句话，你说的是，就没有话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或者讲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耶稣几乎是完全站在幕后的，是吧？就只有什么样，就比拉多跟群众的谈话，他们在讨论着耶稣的命运啊。到最后呢，耶稣才再一次被带出来，而且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啊，我该把他怎么样？他们说把他钉死。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你看，我们本来会也可能各位的印象是怎么样？是审判，对不对？其实耶稣说一句话而已啊，你说哪有这种审判？就明白了啊，这故事里面已经包含着这个作者他本身本来的一些特别的意涵。好，我们看第一节啊，好。一到清晨，司祭长、长老跟军师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啊，就把耶稣捆绑了，解送给比拉多。啊，这边再一次提到哈，司祭长、长老跟军师，前面提过的啊，在马尔谷十四章的五十三节就提过了，而且一样加上什么全体公议会，我们跟各位解释过了，公议会是司祭长加七十个成员。啊，七十一个人啊，这样子。好，那他们组成什么审问耶稣的 最高的犹太法庭，然后呢他们却做出了决议，他们决议是怎么样，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那就很清楚了，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他们在罗马政府的控制之下，他们在享有的这个自主的权利当中，有一些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够假手这个借着罗马的这个总督才可以做，他们把他怎么样交给了比拉多。好，那我们这边当然想起什么，这个耶稣的苦难预言第十章的三十三节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你看完全按照自实现的，这是马古的这个第十章三十三节的苦难预言里面，现在就真正实现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要读的时候要能够慢慢的练习。我常常跟各位推荐呢，读大的脉络、大的段落，你才会发现你刚才读过的东西，那么现在就实现了。好，只不过呢，经文并没有清楚的表达那现在这一个决议跟公义会那个夜间的审问耶稣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说很多，可能那个是变成一个在当时的人就第一批的读者，大家都懂的。我们是因为隔两千年嘛，我们就需要跟各位解释一下，在罗马政府在管这一个附属地他们的一些传统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跟比如说犹太人他们享有宗教的自由、宗教的自主，可以做他们自己的审理，但是他们不能够做政治性的判断，他们不能够把人判死刑这是个背景。然后现在怎么样，他们犹太人已经决定要杀害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权利，他们只得把他交到比拉多那边去才行。那这大概是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好，那第二节开始比拉多问问题了，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然后第三节，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这边也没有非常的具体的说什么事情。比拉多又问了，说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然没有回答什么，以至于比拉多大为惊疑，不讲话这是真的蛮奇怪的平常你在一个法庭里面，被告都急于为自己辩解嘛但我们这个耶稣就不讲话的。我们当然想起来，在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个上主受苦仆人对不对，他说像被牵去待宰的羔羊总不出声嘛，当时那个图像在这个背后了好，所以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这个整个的审判呢，有比拉多，有耶稣，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司祭长。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啊，司祭长应该他扮演的角色，当然就是原告嘛。控告了非常多的罪。那比拉多呢，他只有用一个问题来综合了，来问耶稣，好像是他们最给的最大的罪名，就你是不是犹太人的君王？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有可能怎么样率领犹太人去对抗罗马的皇帝嘛？对抗罗马的军队，当然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叛乱的罪行了嘛。好，那这成为了这个比拉多质问耶稣的，也可以推论的是，应该是当时司祭长对耶稣最大的一个控诉了。好，所以这边有趣的是，公义会你可以看见把耶稣带到罗马总督面前并没有说他是墨西亚。只是控告说怎么样，他是犹太人的君王，因为墨西亚是犹太人才懂的一个概念，是个宗教的符号那么君王当然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在各个语言里都是一个政治性的符号所以这个是表达怎么样，他正在把一个宗教的议题转变成政治的议题，拿到比拉多面前，当然这是强加给耶稣的罪状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真的比拉多要把耶稣定他判他死刑，那么最后呢也的确这成了耶稣的罪状，在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死的时候那个罪状牌上面就写的嘛，拉扎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嘛。那也可以看见，这个也成为什么后来什么大司祭跟经师们一再的嘲笑耶稣的一个用语，在第三十二节也是一样。好，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那么这是问话，这个被告耶稣回答 他说你说的是，他本来应该翻译是是你说的了，是比较好，但是我们这个翻译这个你说的是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在英文的话，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一般说 you said that， 你说的，你说这个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难说耶稣有承认的啊，这样子啊。好，所以你用中文讲，你说的是，你说的就正确，可能这个翻译有点过度了，有点过度。啊，应该说耶稣怎么样？他没有真正的承认，也没有否认，他你说了，你说了，比较大概比较是一个中性的，不太包含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但是呢，他们也可以强加这样解释，说他答应了，啊，他至少怎么样没有否认，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一个模糊的答复了，啊，好，那么这个假定给耶稣的头衔呢？当然他们怎么样，本来希望是耶稣要认罪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啊，这个罪名怎么样来自于这个犹太的传统，说达味的后裔嘛，啊，达味的后裔，达味本来是君王嘛。当然这达味的后裔在后来的犹太的传统里面已经成为宗教性的墨西亚的君王了，但在传统的犹太的理解里面，墨西亚这个字它还是非常强的政治性跟军事性的，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墨西亚是被抹油嘛，富油。那富了油的人是谁呢？首先就是君王，就是国王。所以这个字是非常的这个混淆，很多种意思在里面。从经文的本身看来哈，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这司祭长的控告，比拉多的问话，耶稣的回答哈，他其实看起来哈，应该放在第二节之前比较恰当。就是好像先有一个正式的控告嘛，然后在两边审问嘛，啊，但是这边是先直接就是一个审问的话，才有下面好像这些控告的表达，这个好像这语言上面有一点点这个顺序上不是安排的很好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就是有些学者会认为说，可能原始上的表达是怎么样，是耶稣被带来了，然后呢，比拉多就问了一些话，好，然后呢，司祭长呢就控告耶稣。然后呢，比拉多开始审问耶稣，这比较是合乎逻辑嘛，对不对？有人来带来一个被告，然后在法官面前控告这个人，那法官才怎么样问原告或问被告？这边是一开始就先问被告，而且这个罪名已经很清楚了，好像怎么样是一个已经很出名的犯人一样，这个大概就不太符合真正的逻辑。不过这个当然并不是真正的重点，只是在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在语义上面有一些这个混淆。好，然后第六节进到第二段，就是这一个在重大节日的一个传统，那么他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个特色，那罗马总督按照一个习惯，当按照民众的希望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囚犯释放，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就是在这个逾越节，就是以我们中国的背景的稍微类比的话，就很像是一个家庭的节日嘛，团聚的。我们知道这个每家庭要一起准备什么样，这个逾越节晚餐一起吃饭嘛，然后这个家里面的长辈要跟他的晚辈解释这个节日的故事，或者怎么样，大概要团聚，那尽可能的团聚啊。然后呢，如果说有人不在怎么样，还会怎么样，准备一个位置空着。好像他在一样，我想我们大概有在我们的中华的这些背景里，有我们过去还是有这个有些家里面会有的嘛，在吃年夜饭，有个人回不来，还一样摆上碗筷嘛，好像他在一样，就团就象征性的团圆嘛，大概是这个味道。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给一个这一个特色呢，是让这一个可能已经很久跟家庭分离的人，他可以回家去团圆。啊，这是有一个象征性的，就得到一个释放，大概是这么来的一个传统。不过我们事实上看不到一个真正的在文件上的记载，所以有这么一个传统，这比较困难在历史里面的争执。好，当时有一个是巴拉巴的，啊，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公开的罪犯。好，马古在这边在几乎在没有什么准备，突然提了一个逾越节的特色的传统，而且呢。惊人的是群众们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他们选择是一个真正的罪犯巴拉巴，而没有选择在比拉多眼中认为无罪的耶稣。这当然又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 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成为一个阴谋诡计的牺牲者。而比拉多怎么样呢？他本来愿意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啊。那这个建议呢，是不是真正的诚心的，还是是一种反讽的味道啊？这个很难说，你可以给自己可以解读吧，这个难说怎么样。但整个情况是很清楚的，他的建议怎么样没有得到真正的群众的赞成。这个时刻怎么样，群众采取了啊完全不同的态度。哎，这个不同的态度是蛮有趣的，不仅仅是反对比拉多，这个群众他整个的态度是违反了全部福音当中所描写的群众。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之前啊，耶稣几乎到哪边群众都欢迎他的，不管是刚发生不久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对不对，几乎是全体民众欢呼的。他现在这个群众怎么样，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就很清楚的，不仅仅是相反比拉多，而是相反他们自己啊。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话，就是自己给自己打脸嘛啊，就这个味道。那他们是怎么样受了这个，说受了这个宗教领袖的煽动，那可以看见啊，群众的不可靠啊。不知道了，如果我稍微自己随性讲的话，你看这民主多不可靠。这有点扯太远，对不对？好，那么很清楚，他们在司祭长的煽动之下就一致反对耶稣。那第十二节我们就看见怎么样，比拉多就展现了非常无助的情况。那我怎么去处理这一个人呢？你们所说的这个犹太人君王，我该怎么办呢？你好像他好像是手足无措的感觉，对不对？让群众们决定吧。他们说要钉他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见，对不对？这个耶稣被钉死是群众们堆积的。当然我们说这个是马古的故事的描写了，他倒要描写的是这一个把耶稣钉死的话，这是全部的人民都应该负担这个责任的。好，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他们就是一再的重复的呼喊钉他在十字架上。那你可以看这个群众的压力，在群众一起喊排山倒海的时候呢，那比拉多他是怎么样，没办法抗拒这个压力，他只好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应该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吧。他本来是想释放耶稣的嘛，啊，怎么样就屈服于群众的要求。你看那个群众力量是非常大的，的确是的。那我说的，我们常常讲的，我喜欢讲的，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哈。他只要顾他自己的位置啊，别的都不重要了啊。那最根本的，他看管好了，别的怎么样，要什么损失就损失吧，只要我自己没有损失就好了，大概这个味道。好，那第十五节就是结局了嘛哈，就是比拉多跟群众啊嘛沟通怎么样。就是最后没办法，就释放了巴拉巴，啊，罗马总督就释放了这个暴力犯巴拉巴，把无辜的耶稣怎么样决定钉死，而且怎么钉死呢？交给群众，这蛮写的蛮特别的啦，因为不可能是由犹太人把他钉死的嘛，啊，在执行的还是罗马的军队才能够执行嘛，但马古这么写了。当然是一个刻意的写法，这边所描写的不会是历史事实了，啊，就是讲的这比较交出去了啊，比方说我不管了，这样子。当然，真正要执行的还是罗马的军队在执行的。好，我们就问说，就是反省一下吧，做一些简单的这个综合性的反省。如果真的有所谓这一个逾越节的特色的话，哈，我们会发现啊，在整个的犹太的，在整个有的这些当时的罗马的这些传统里面啊，我们除了这个福音这边写，我们看不到别的文字证据了，所以很难说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我们可以说，在一般的像我们到现在还有啊，就是还有这些在重大的节庆啊，比如说总统或最高权力者啊，他可以给一些特色啊，这个也觉得，所以也想也可能是真的。啊，也可能是说这个当时的文件没有记载。不过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几乎就好像变成一个很像是一个漫画一样，就反讽的， 就是作者他好像刻意的要描写啊，把耶稣判死刑是多么的荒谬，啊，就更增加那个荒谬性，就是用一种讽刺性、用漫画性的情节来表达的。用推想性来说，这也可能就是正式的情况之下，更不可能把耶稣定罪的。但在这个情况里面，好像在二选一的情况之下呢，才让群众们啊，在当时宗教领袖们他们的这么恶意的扭曲做这个决定。但这是一个理解方式了，就我们说我们很难去。却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客观的证据，所以有这么一个传统啊，这样子。好，不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稣当时怎么样，他被判死刑，被当时的罗马政府真正有合法权力总督定了死刑，这倒是事实，这不容怀疑的啊。我们只是觉得这个历史上的叙述，我们现在只有福音嘛，那福音它是信仰文件。啊，不仅仅是客观事实嘛。那福音的描写这个整个过程推升到比拉多做这个决定了，那过程我们其实就很难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或者说更比较高度客观可信的材料，这样子。那从客观的历史来看，我们就是真的很难定断啊，到底判了耶稣什么罪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性的理由，是非常难的啊。那我们大概可以只能从这一个当时的记载里面，就耶稣罪状牌啊，拉扎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这可能还是真正的了，真正的罪名是怎么样，这个罪名怎么样出现的，那个在历史里面争论很多，我们很难有一个比较让大家都同意的讲法。当然可以想象，就是犹太人可能最简单就是想，犹太人他们真的刻意的在宗教上的一些争执上面，他们就知道耶稣这个人非要除掉不可，那么他们的方法自己在没有能力之下，他们就借了这一个罗马的总督的手，但是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好，那比拉多呢，他是真正在当时担任总督，而且时间蛮长的，他从26年到36年，第一世纪哦，啊，第一世纪，没有这个1920，这是26哈，没有19，从26到36这个时间，他担任罗马驻犹大地区总督，这时间蛮长的，这个长的有点不太符合，就是不太寻常的长了。那么同时期的这个历史家有一些评论的，蛮有趣的，啊，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一个犹太历史学 Josephus， 他曾经说这个人啊，他并不是一个懦弱怕事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商量的，这个是心胸宽大的，或者不是啊，他反而是一个强硬无情的人啊，他不会怕这些群众的这个压迫的，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福音的描述啊，跟另外的同时期的这个历史的作品啊，是所呈现的比拉多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拉多，但是我们现在很难去证明了，我们就有这个东西，就是好，那么就基本上这么看吧。那其实哈，还有一个伪经啊，就是你知道初期教会有很多作品吗？有一部伪经叫做《比拉多大师录》，就很惊讶了，有的啊，那上面还说怎么样？比拉多后来因为这样子判后悔了。啊，这个很难过，他发现当然可能看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你们记得吗？对不对？当这个马古福音也说嘛，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百夫长就宣信了嘛，这个人真是天主子。那故事可以想很多，有人就说后来比拉多也悔改了啊，他也信了，他出来怎么成了基督徒还殉道啊，这当然就写太多了，这当然教会就没有接受他真的成为这个圣经的正典嘛。这些故事是蛮有趣的，你可以上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些作品的，这蛮有趣的写法。当然，你就是历史上很难证明，但是很多人去看，去，很多人就从这个文字可以去做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发挥里面。但是，好，这是这一段啊，耶稣被判刑。看下一段，16到20节，那么被判刑就是判刑，真正执行前的准备了啊，就是兵士们开始嘲弄耶稣了啊。好，兵士们把耶稣就带到了什么庭院里面啊，及总督府内啊，然后呢把全队都叫齐，给耶稣穿上紫红袍，编上一个刺冠给他戴上，开始向他致敬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 然后呢，用一根芦苇敲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他们戏弄耶稣以后，给他脱去紫红袍，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好，前面第十五节你们就说，比拉多把耶稣鞭打，然后呢交给群众啊，就带去啊。那这些被判这个钉十字架刑罚的人啊，这都是怎么样？是罪大恶极的啊，在他们当时的眼光里面，所以会尽各种方式去折磨的啊。所以在鞭子抽打这一些犯过失的人哈、啊，那么是一个判了这样死刑犯的，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马古呢，并没有直接的报道耶稣这个受鞭打的情况啊，没有直接报道，那情节没有，他只是说怎么样，有一个戏剧性的啊，鞭士们呢嘲弄耶稣，就把他真正当成君王来戏弄的样子扮演，说你不是要当犹太人君王吗？就来你一些戏剧性的方式，为了侮辱耶稣嘛。那么对福音的作者而言呢，这可能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耶稣本来真的是君王啊，在信仰者里面来看啊，那这个戏弄的情景呢，也应该是怎么样？大概可以想象是马尔谷所收集到的一些古老的材料了，因为相同的内容啊，若望也有记载。那我们平常就不这么说，因为若望跟对观福音是来自于不同的独立的材料，所以两个不同的材料来源啊，讲相同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是非常真实的啊。那若望福音在第十九章啊，第二跟第三节这么说，说鞭士们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啊，放在他的头上，给他披荐一件紫红袍，来到他跟前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给他耳光啊，你看这个都是这个。荆棘鞭刺冠戴在头上，穿上紫红袍，这在马尔谷有，这若望福音也有，两个不同的独立的材料来源的作品呢，却写出了相同的东西，应该是这客观的历史性就相对可能性就高，这样子。好，那么若望福音他们说这个来称呼又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怎么样万岁，还打他耳光，这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对不对？那么在马古神用芦苇敲他的头，吐口水啊，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平常这些军人哈、啊，很想打君王的耳光嘛，打不到嘛，对不对？这是这样子的、啊、你要知道这些人呢、啊，这些我们有时候我们去读这些作品呢、啊，好像这些以折磨人为快乐嘛，啊，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平常我们说我们的孟子什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对不对？你这哪里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说，这些人人性可以扭曲到这个地步。那因为这些人呢、啊，这些就是大部分是佣兵，或者奴隶，然后翻转过来的。他们一辈子都被人践踏在脚底下的，侮辱啊、谩骂的。他们一旦有机会了，他们几乎是怎么样？有任何能够发泄，他们都把握的。就好像自己就是一直都是被欺负的，他说能够欺负人就开心，几乎是这样。啊，那这当然是这个背景。他们本来就是怎么样？他们当初一直被这些罗马的正式这些长上，这百夫长也好啊，总督也好啊，甚至皇帝也好。任意的打骂、拳打脚踢，他们很想还手的，只是不敢，对不对？现在来了一个人，就他们就在这个人身上怎么样，把他想象成了他本来想打的人，大概是有这个味道吧？你可以，这是个可能性，你可以看到，就他们说怎么样，犹太人的君，你是君王吗？就打你耳光，对不对？当然心里面还说，你试试看，你敢还手吗？他说贬你更惨，这个味道。这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但是就是发生的人性上的扭曲了。好，那么第十六节说什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总督府内，换句话说是比拉多他执行他整个职务的情况。那这个军队的士兵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事情也是蛮难想，你说成何体统啊？哦，对，你说这个兵士们的素质很差，哦，但是怎么样？堂堂的罗马总督。好像在他的这个总督府上就发现一群暴民在做这个事情，这样那也不太可以容忍的了。你说他们，你就在私下在外面，在庭院，在监狱里面，在黑牢里面， 乱打一通可以理解嘛，啊，对不对？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明白，这应该也是刻意的，啊，刻意的描写，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卡通的人物，装扮成国王等等东西，那，都是一个什么样很清楚的一个讽刺性的呈现。那呈现什么呢？耶稣现在怎么样？他容貌怎么样？损伤的不像人嘛，啊，还是你就可以想起这伊莎利亚的先知的那些话。那上主受苦的仆人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基本上就已经不是人了，他就是个东西，啊，就是一个物体，啊，任人摆布的。当然，跟这一个他本身这个基督君王图像是非常大的对比冲突这个反差。那我们当然就会在我们的信仰的传统里面的这个灵修的传统，你常常会讲嘛，特别像大德兰啊。他常常会去默想耶稣被鞭打的情况，啊，就是去看看这么一个非常强的反差，去看天主子愿意为人啊受苦到什么地步。这当时我们可以从这个神修上来想一下的了。好，那这个场面呢，在第十四章的第六十五节也是一样的啊，在前面在这个大司祭府，他们已经怎么样？耶稣被侮辱过了啊。在第十四章六十五节说，有些人向耶稣吐唾沫，蒙起的脸打他，啊，对他说：“你做先知吧。”啊，然后怎么样？差役也用巴掌打他。所以你看，耶稣在大司祭府已经被侮辱了一顿，啊，被严重的去那个拷打，现在再一次，啊，当然就是重复性的表达啊，表达的。所以很清楚，这两个叙述，一个是在司祭府，一个是在总督府，他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被当事人侮辱，几乎已经不像人。好，我们看下面的，接着二十到三十二节，耶稣就被钉了，啊，然后他们把耶稣带出去，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他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他从田间来，正路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将耶稣带到哥尔哥达的地方，那么就是毒篓的地方啊，就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喝，耶稣却没有接受，他们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的衣服分开脸揪，看谁得什么。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正是第三时辰，第三上午九点钟啊。他的罪状牌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君王，啊，与他一起还定了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好，那么第二十八节是后比较晚期的经文插入的，啊，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叛逆之中。好，这耶稣被钉，旁边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好，路过的人都捂住他，摇着头说：“哇，你这个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你从十字上下来救你自己吧。”啊，同样实际上与经师也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墨西亚，以色列君王，你现在从十字上下来吧，叫我们看得好相信。然后连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你应该说哈，连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们，应该是复数，有两个嘛，一左一右嘛，对不对？哦，这马古福音哦，没有那一个悔改的强盗哦，那是路加还有，啊，你这路加马古跟马都没有啊，所以不要以为那个右道一直都存在，好不好？这个要注意到，你看，其实那个路加是一个真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描写了哈，其实很难去相信那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好，你可以读的马可福音是最老的版本，是很清楚，是大家都侮辱耶稣，连那个你很难想象的，我跟他一起被钉，一起都在面临死亡的，还笑他。你看那个耶稣的情况多悲惨啊！你看，好。那么一样啊，这边是两个小段落，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是耶稣被带往这个哥尔哥达的路上，然后被钉。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是这个被钉者啊，他就被钉了，还被侮辱当中。 啊，这样子。好，那么二十八节呢是很清楚的，是他根据他这是他放在那个方块号嘛，对不对？我们说是后人加进去的，因为呢，在路加福音有这段话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啊，那么耶稣曾经预言过，我告诉你们，经上记载的啊，他被列于叛逆之中，这句话必要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有关我的事就快要终结了。好，那么当然在另外一个脉络当中，现在被这一个比较晚期的抄写者啊，就抄写在这个马尔谷福音里面，放在第二十八节。好，原始上这个本来的马尔谷没有这一节的了。好，那么二十到二十七节里面是一连串啊非常简单的一些细节，它顺序的排列一个一个的就串在一起，是耶稣从总督府带出去一直到哥尔哥达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其中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反复出现的啊，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十字架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主题，几乎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弥撒里面说练达创勇啊，那个对经啊，就反复的出现的一句话啊，在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七节都出现的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报道的方式。不过呢，在神学上我们都注意到，它影射非常多旧约的经文啊。那么在二十三节里面，它其实是用了圣咏的六十九篇的二十二节。说他们在我的食物当中掺上苦胆，我口渴时他们竟给我递来酸醋要我下咽。好，这是二十三节是怎么样？是给他什么调和的酒给他喝啊？然后呢，二十四节呢是耶稣被钉子，他们把他的衣服怎么样分了来抽签嘛，对不对？那这也是在圣咏的二十二篇十九节就说了啊，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我的长衣他们敛揪啊。所以这边你注意到这个马尔谷的整个的苦难的叙述啊，他用了非常多圣咏里面的话，就是六十九篇跟二十二篇，特别是二十二篇啊，你要放在心上。二十二篇，你知道他最后，耶稣在马尔谷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但是呢，在圣咏的二十二篇是第一句话啊，因为你去回去仔细读一下。二十二篇，你看见的是一个极度受苦的人，他的祈祷词，从一开始这是我们说呼天抢地，向天主申冤的一个祈祷词，好像是就是埋怨天主忘了我啊，让我说什么，然后到最后就发现怎么样，变成一个非常信赖的交付，交托。那你注意读到马尔谷的这个苦难书的细节哈。有非常多是来自于这个圣咏二十二篇，而且是倒过来的啊。圣咏的这个第一句话成了耶稣的最后一句话，那圣咏的正向的发展呢，成了这苦难叙述的反的发展啊。这回去读一读会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你可以发现这当然是一个神学性的叙述啊，是很清楚又拿着这个圣咏，那就明白什么？马古要表达的耶稣的那个死亡。哦，他还是非常有意识的，啊，他是自己真正愿意的，否则的话，别人没办法动他一根汗毛的，你可以这么说，这样子。好，我们看二十节一开始这个后段，啊，他们把耶稣带出去怎么样？就钉他在十字架上。好，那么带出去这边不仅仅是指什么？带出总督府，更是什么？带到城外。啊，因为呢，在传统上。判执行死刑一定是在城外啊，城外的啊。那勒未记二十四章十四节也说了啊，你们把这些犯的这个亵渎罪的人拉到营外去，怎么样？用石头砸死。那我们知道嘛，这个著名的故事斯德旺也是一样被拖到城外，用石头砸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关键的反省是这个事后的反省啊，是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一段话。那这是耶稣被拉到城外的一个神学性的反省，初期教会的反省啊。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一节这么说，他说：“我们有一座祭坛啊，那些在帐幕内行祭礼的人没有权利吃上面的祭物，因为呢，那些 祭牲的血由大司祭带到圣所内当作赎罪祭啊。那么祭牲的尸体应该在营外被焚烧尽净啊。因此呢，耶稣为了以自己的血圣化人民，就在城门外受了苦难。所以我们该离开荧幕到他那里去，去分受他的凌辱。那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初期教会对于耶稣死亡的理解，就在耶稣的死亡被拉到城外，他们就想起了以前的勒位记的传统，然后去解释他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啊？他们现在应该一样，要去参与耶稣的苦难，好能够跟他一起复活。这希伯来书的这个很早期的，就我们大概看初期教最早的对这个死亡的一些反省。好，二十一节就是一个小插曲啊，有一个人蛮倒霉的路过，对不对？他叫名字叫西满啊，他是一个基勒来人啊，然后他的儿子呢是亚历山大跟鲁父。我们知道啊，因为圣经里面的人物啊其实并不多啊，整个的故事人物角色并不多，然后呢留下名字的更少了，所以可以相信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传统。啊，这个故事也被他们留下来的非常清楚啊。那帮忙耶稣背十字架，我们知道那个十字架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常常看的这个身上挂的啊这个十字形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横的木头了啊，就让这个让耶稣啊暂时的休息一下。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不是对耶稣表达怜悯了，而是怕，应该是怕耶稣在路上就怎么样体力不济就摔死了。哦，就累死了，所以让人怎样背着他，为了怎么样确保他可以真正的被什么到刑场上去被钉。好，那么耶稣怎么样背着十字架，然后现在是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他，这个基勒乃人西满啊，那么他被强迫的背着走，应该是那这边应该被作者可以大概是描写一个公开的主题吧，他就提前的实现了怎么样？后来耶稣在福音里面好几次对门徒的要求，以及后来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要求，对不对？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怎么样？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嘛。所以大概这个应该是一个初期教会从这个意外事件上面他们的一个神修性的理解，那么才这么好的保存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西满的行动怎么样，后来就成为什么样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模范啊。好，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样子。好，那西满呢是基勒乃人啊，他是一个什么来自于侨居地的犹太人啊，就是不是本身的耶路撒冷的啊，不是巴勒斯坦的，在侨居地里面就居住了很久啊，居住很久。因为我们知道啊，耶稣被钉的那一天按照马古福音是什么日子啊，是逾越节啊，逾越节是不工作的他从田里面回来啊，所以很清楚他不太遵守犹太人的规矩，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所以他要强调他是怎么样从外地回来的，就是什么样是从在外面受希腊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对犹太的传统可能本身就有一点点啊批判性或者自由，这大概也是原因为什么被选中罚他一下背一背对，你不然就那么多人嘛，为什么他那么衰啊对不对，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这当然是你可以想象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对观福音里面那个最后晚餐是逾越节晚餐嘛，对不对？所以吃了逾越节晚餐就是逾越节就开始了，那么当呢过了天呢，当然就当天正是逾越节，大家都休息的，休息的。好，二十二节啊，他们把耶稣怎么样带到了哥尔哥达，那么解说是独楼，这是一个头的这个头盖骨的那个味道好像是。好，这个是福音作者给的一个地名，像是一个地方叫小山丘了。那我们注意到这边是什么，哥尔哥达或者加瓦略啊，对不对？没有山这个字哦，好不好所以没有加瓦略山哦，好不好？在那个地方，就是它都是山丘嘛，就是丘陵地嘛。那有一块好像像一个头盖骨的那个味道，那个地形，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啊。这是他们选择那边要给耶稣执行这个死刑而已。好，然后怎么样？拿了没药调和的酒给他喝，当然这是一种怎么样，具有一点麻醉功能的了啊，让可以也算是一种这个在 这么残忍当中表现一点点的仁慈，啊，那么希望能够减轻一点痛苦，一点麻醉。耶稣怎么样拒绝？那我们当然可以直接领悟是耶稣怎么样，他是愿意有意识的接受，啊，这当然是我们在神灸上可以看看耶稣愿意为我们受什么样的苦，啊，好，然后怎么样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边再重复了一次，啊，真正的把它钉了，啊，好，并没有报道那个细节了，什么什么先钉哪一只手，这并没有报那个地面，没有讲得太残忍了，大概，啊，然后怎么样把衣服分开脸揪看得什么，那这个是大概在当时的传统是这些刽子手他们的福利了，啊，这个受刑人的东西变成他们的，啊，这样子，啊，那么这是一个当时可能很普遍的，啊，那么当然这也是怎么样，同时就符合了圣咏22篇19节，啊，说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了我的长衣他们就脸揪，啊，那这个大概应该可以理解成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了。所以我们看见马可他好几次，啊，就是引用这个圣咏22篇来报道耶稣的苦难，啊，让这个苦难怎么样就成为什么上主受苦的义人在天主前的控诉了，完全符合这个圣经的叙述嘛。然后这25节怎么样，他们把他钉的十字架上的十字第三时辰，好，第三时辰是怎么样，上午9点钟嘛，你就知道比拉多审问耶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啊，你就回忆一下耶稣吃了最后晚餐，然后呢去三园祈祷，然后被逮捕，对不对？在司祭府就折磨了大概一夜吧，说天可能天一亮就顺去找比拉多，那你知道这比拉多应该是从床上被叫起来的，那起床气嘛，对不对？你就可以想象的了，那是那么早，这一切啊都非常的不寻常啊，不寻常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下面这边谈第三时辰，等一下都比较晚，在33跟34节提到什么第6时辰跟第9时辰。好，那所以这边所谈的你可以看见什么呀，我们讲369比较怎么讲，就是一个时间的叙述嘛，但你其实真的可以看，如果你看耶稣的生命的话，就是怎么样，还有6个时辰，还有3个时辰结束了，它其实是个倒数计时。那你再回到更前面的话，耶稣晚餐，然后呢深夜去祈祷，然后呢半夜被逮捕，然后在总督府受审，然后清晨到总督府，然后第三时辰、第六时辰、第九时辰，哦，禁止。哦，所以马可福音它最后其实这个第14跟15章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倒数计时。啊，就看耶稣一步一步的接近死亡，啊，这是非常强，而且你得仔细读的过程里面，应该感受到是很缓慢，啊，有很多细节嘛，就很缓慢。如果你稍微回忆一下，我会有兴趣回重新读一下前面的开始啊。那前面开始就是耶稣的故事是在公开这么很长的时间里面呢，就出现好几次，随即、马上、立刻啊，譬如说。当这个门徒们去外出传福音以后呢，就是说好，我们赶快去休息一下，可是群众们就跟来了，也就是行了这个真饼奇迹，也是马上你们赶快上船走，啊，那个急迫性就很强烈，啊，好像在很他在描写比较宽广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反而讲的语气很急促，现在是讲很短的时间就非常缓慢，哦，这整个的叙述是蛮有张力的，你可以像那个拍电影，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快镜头跟慢镜头嘛，大概这个味道的，其实它是很有这个戏剧性的效果的。慢慢读哈，回去当然再读读看，慢慢读，真的可以读出来这个味道，这个14章跟15章那个倒数计时是非常强的。那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因为时间有怎么样，有客观的算法，还有一些心理时间嘛。你感受到的时间，对不对？那时间你过了，我们常说时间过就好快，哎呦，怎么搞的？又过了几年了。可是呢，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哎呦，怎么还不来呀？怎么还不来呀？这个时间，这很清楚的嘛。那这边是有这个效果的，你可以看见。那以耶稣的话，那他这边怎么样？ 他绝对不是度日如年而已，那个苦难的折磨啊，在他身上啊，从第三十层啊，第六十层到第九十层，当然怎么样？那这个倒数的计时到最后怎么？他这还反映什么？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常常出现这种亚威的日子啊。当这个倒数，看来是耶稣死了嘛？那其实是复活。后来对不对？我提前讲对不对？那复活是怎么样？就是亚威的工作啊。对，正在亚威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哦，所以这个以倒数计时的方式，其实除了在显示耶稣的苦难慢慢接近死亡之外，也显示什么？亚威的日子越来越要实现。哦，这两个字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张力在那边出现的。好，那么最后二十六节怎么样？罪状牌啊，这他是犹太人的君王，然后耶稣被钉死的时候的罪名。这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历史的资料了，好像是。那这个罪状牌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罪名而已嘛？这应该是怎么样？初期教会呢，他的信仰宣誓了啊。从这个罗马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明白在干什么。就是你说比拉多好了，就单纯为了保存官位哈，任意给他定了一个名字。那在他们这么荒谬的这些作为当中，却讲出了真理。讲出了信仰当中最高的真理，初期教会这边看见了墨西亚真正最尊高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是什么？是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当中才显示出来的。当然现在人还不清楚的，因为耶稣还在被钉的那个过程当中，还没有真正死亡。那个罪状名已经慢慢的彰显，你看见那个张力啊，就是这故事我们读的是越来越黑暗，它其实是一直展现的光明开始要冒出来这样子。好，那么二十七节说两个强盗一起被钉啊，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说他们就被列在什么这个叛逆之中，我们说的是引射了路加福音的话啊。好，那么很清楚耶稣的罪名呢，除了这个前面那一个犹太人的君王与政治犯以外，另外呢，很可能怎么样？他们实际上把耶稣看成跟这两个一起被钉的强盗，那暴力贩子。那我们当然也想起什么？前面那个巴拉巴嘛，啊，就巴拉巴是一样的，对不对？很清楚这个味道在这个里面。好，那么这个情况里面，比拉多怎么样？他习惯透过什么样简短而快速的审问呢，就立刻的马上就给他执行了。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犯呢，那么很特别的，好像大概耶稣好像还是怎么样比较重要吧，定在中间，不知道，也许有这个味道，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那这也可能怎么样，也引射了以赛亚五十三章的一段话。以赛亚五十三章十二节还是那个上主受苦的诗歌，说什么？说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做了什么罪犯的中保，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以致死亡，被列在罪犯之中。耶稣被列在什么罪犯之中？那后人怎么样？就添加了这个二十八节的经文，我们说很可能是来自于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那根据这样来揣测，经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以赛亚五十三章，路加福音先引用，这边呢也由后人的抄写上面也加了进来啊，这样子。好，最后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啊，那耶稣被钉的报道呢，就没有加上什么任何人，我们完全看不见有什么人在同情啊，任何的人性的因素都没有。那我们在路加福音有读到啊，说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里面，耶稣在背着十字架时，有犹太人的妇女在旁哭泣嘛，对不对？一直劝他说：“你们不要哭我，该哭你们的子女，我们的拜苦不是第八处，记得吗？”那是路加福音才有的材料，这边完全没有啊。马古在这个二十九到三十二节里面，他又安排了一个耶稣被嘲笑戏弄的场面，而且呢，嘲笑的人呢，首先是路过的人，二十九到三十节，然后呢是司祭长跟经师们啊，三十一跟三十二节，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那两个强盗。 好，三组人马，我们很会讲的，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嘛，这是一样，这都是从这边来的了。啊，这是过去的这个写法，就是这是耶稣，你可以，他当时描写耶稣有多悲惨啊，有三次的被人嘲笑。好，那么人们嘲笑耶稣怎么样？应该从前面的苦难的内容里面继续的发展。当时怎么样？他们说嘛，耶稣曾经这个被控告这个罪名，说耶稣说怎么样？你把圣殿拆毁，三天内我要重建嘛。好，那你试试看呢、啊、你做做看呢、啊、然后怎么样说他曾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等等的话，都是尽一切可能的去捂住耶稣。好，那么二十九跟三十节还是一样的啊，再一次影射了这个圣咏的二十二篇的大家都捂住他啊，都摇着头啊，摇头怎么就不理解啊，就嘲笑的意思了。那在哀歌哈，哀歌在耶利米亚之后的哀歌第二章十五节也出现怎么样？所有过路的人都向你鼓掌，向耶路撒冷的女郎嘘嘘啊，唏嘘啊，然后摇头说：难道这就是人人所说的美丽无比的全世界的喜悦？啊，当时哀歌是痛哭耶路撒冷呐、啊。啊，那这边是一样，这个君王怎么样啊？这么惨，你们说一切过路的人怎么样？就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人表达这个同情。那有这么一个说法是说，在罗马的那个十字架刑罚啊，因为是处罚这个最严重的罪犯嘛，有这么说任何人啊不得表示同情。如果有谁表示同情呢，应该要一起被判罪啊！就这么一个讲法，这你可以去明白，就当他怎么样，只有嘲笑跟谩骂啊。好，那么马古十四章的五十八节就已经说了嘛，说人们诬陷耶稣的罪名，就是他曾经说过怎么样，你把这个人手的圣殿拆掉，我给你们建一个非用人手所建的圣殿啊！这个圣殿那个主题这边再一次出现。啊，这样子好，那这个本来是属于什么？耶稣所说的重建圣殿是一个末世性的许诺了，不是现实性的。这边怎么样？被人怎么抽离了？直接拿来怎么样来成为一个嘲笑耶稣的一个原因？然后说怎么样？你从十字上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你如果能够救一切人，那先救你自己吧。换句话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凭什么救别人？这当然就只能够得到他们的嘲笑跟谩骂了啊！好，对耶稣而言，你现在看，如果你是耶稣，你会不会气的？我就下来给你看，气笑吧啊，对不对？啊，可是没有啊，这的确，你的确可以理解，对耶稣很大的诱惑了。啊，在那个情况，他还是怎么样？就接受了，怎么样？就其实你看耶稣最后那个苦难，整个的生命里面啊，就从一开始那个三元的在那个旷野的受试探，啊，这个试探一直存在的，啊，包括这个嘲笑。你像我们大概一想，如果耶稣到时候就发脾气说，我就证明给你看，你觉得也蛮符合人之常情的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就不是普通人嘛，他是天主子。他知道怎么样，他采取天主的旨意，按着天主的旨意来行动，所以很清楚这些话都没有用，对他没有造成任何的真正的引诱的效果。好，三十一跟三十二是一样，司祭长跟祭司也嘲笑他，那跟他一起被钉的强盗们也嘲笑他，就是一切的人怎么样都是戏谑的啊，来嘲笑耶稣怎么样，都是讲的你既然有那么大能力，你证明一下让我们看看嘛。你可以看见都是在这一个整个的圣经传统当中，你显一个征兆给我们看嘛。啊，耶稣就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征兆其实已经给了，只是你们不相信而已。所以很清楚啊，最后这个强盗里面呢就说的，那么两个强盗也都辱骂耶稣啊。所以再强调一下，只有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有说，有一个强盗啊，就是折刺的另外一个强盗，然后呢，他甚至求耶稣说，在将来怎么样能够纪念他，又说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那应该是路加他特别要呈现的耶稣的这个慈悲的天主性的图像啊。那个讲你要真要看，那很难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啊。 啊，大概是这一个马窦跟马尔谷的这个描写的方式，就是、他们一起嘲笑耶稣比较真啊。我自己在其实在教会里面的传统里面，这个又道又道这个字，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用了啊。平常我们在碰到那个礼仪经文里面不得不一定出现不得不念的时候呢，我都会自己把它改成那种悔改的强盗，因为真的没有又那个字嘛，没有那个字嘛样子。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跟各位看最后一部分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在这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谢谢。